原来如此，那就只能可惜了。三在结束向乙击倒校长取材之后，虽然有过踌躇，但我还是告诉了他我来这里的真正目的。当然不会暴露怪盗真身，也肯定要隐藏身为怪盗的真正目的的返还宝物。不过我不得不要将自由记者图野盗族前来取材的理由，不是为了让国立乙击倒海底大学的研究内容举世皆知，而是这里被怪盗弗兰努尔盯上了这件事讲出来。含蓄点来讲，这个话题也并不太令人愉快。要是隐瞒能行得通的话，继续瞒下去，我也不会跟父亲犯下的罪行比起来那样内疚。但反正之后东巡访叔叔会对乙击倒校长进行问询，暴露是迟早的事，所以就在这个时间点上坦白吧。我有自负说有关大学的方针或者校舍的特征以及研究内容，已经不需要取材了，所以这时候即便坦白了也无伤大雅。就算是为了构筑信赖关系，也得在叔叔之前我自己说明为好。虽然我感觉自己像是忘了什么。说起来，您很在意为什么侦探会同行来取材，对吧？而且或许也在意为什么警察会来访。我按下随身听的录音停止按钮之后，这么开口道：这之后就不是取材了，而是缓和气氛的对话哟。我一边展示出这样的态度，一边说着相关话题。是的呢，既然没有来到这里，那他就不是您的助手吧。但实际上警察一方来访的理由我其实有头绪。是这样的吗？我一边想着名侦探担任助手这种身份诈蹭的方法说不定很有意外性，同时也在思考，如果校长心里有谱的话，那我之前一番纠结不就是在自寻烦恼了吗？但乙击倒校长所说的头绪是完全离题的东西。虽然离题，但是重要的要素在教室之中。有人过去在职场里犯了错，正因为犯错了才被挖到了这么偏僻的地方来，肯定是与这位人物密切相关的调查吧。因为说是由于证据不充分而以不起诉的形式释放了，请让我整理一下。在这样的闭锁空间里还有犯罪者混入其中吗？除我以外的这可没听说过。也许是停止了随身听之后成了非正式的谈话，他才能这么若无其事地说出来。但在你这台词之前，我想要先听到那句台词啊，那句虽不知此话当讲不当讲，没有犯罪者，因为没被起诉，因为证据不足，至少是证据太少。一副相信一案从无表情的乙击倒校长说道：虽然是医生，但您是法学部毕业的吗？证据不充足这种话，一般而言比起证明无罪更像是司法的败笔，但听上去这告发更加吓人了。可以讲出来以做参考吗？是哪位犯下了什么错？这就很抱歉了，毕竟是个人情报，正因为生活在一起，所以才要尊重个人隐私，所以说这时候就该说你那口屁了呀。一边说着东拉西扯的话，一边又通过欠缺荒唐无稽的极为正经的研究内容，让人稍微扫兴了之后，又投下了非常不得了的爆弹。但在另一方面，我也秉持着不会对以不起诉处分告终的人类戴上有色眼镜看待，这是新闻从业者的原则，所以说就不再深究了吧。在这一场合下，我就以装作没听到告一段落吧。我明白了，既然如此的话，刚才的话题我就不会记下来了，还请放心，毕竟可不能助长先入为主的观念。虽然算不上让你看见我奇怪反应的歉意，但那几位刑事们前来的理由并不是为了他，可不能说成是他哟。也有他的可能，果然这个小伎俩骗不过校长。我还想着能不能特定出性别来呢，是我失礼了。装傻混过去之后，实际上现在这所大学被小偷盯上了。我带着依依不舍的情绪步入了正题。我因为其他事件追击到了这个小偷，在取材的过程中，乙击倒海底大学的存在也浮上了水面。借此机遇有了兴趣，我才像这样前来取材。而恐怕警察们是为了逮捕小偷才来的这里。一边暗中强调自己是因为奇怪的大学的取材才来的这里，我一边那位东巡方警部在警察厅里专门负责追踪盗窃犯，这次不会错的，装作不经意地挑明了我和叔叔打过交道。反正从在客人休息室里的反应来看，我们之间是熟识，这件事怕是暴露了，被小偷盯上了。为什么您会知道这种事？是已经说过了要在这样子的海底盗走什么吗？即便你这么茫然地问我，我也很难回答。要问为什么的话，因为是我发出的预告函，但要把这话从嘴里说出来也颇为荒谬。会发送犯罪预告的小偷什么的。正当我想说关于这个请直接询问警部把麻烦事全部扔给值得信赖的恩人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不禁暗道搞砸了。 我忘记叔叔想要看见乙基岛校长听到消息的瞬间反应了，但现在才想起已经晚了，要考虑关心各种各样的事，让我的脑子只顾自己了。虽然是警部们率先到达，但却是我先来谈话，所以是他们把采访询问的优先顺序让给了我。但这样一来，从形势来看，我完全是恩将仇报了。尽管因为立场的原因让我挑明来这里取材的契机是因为怪盗弗拉努尔，但现在来看有关这里被盯上的事件说明，本来还是应该交给警察为好，要认麻烦事的话不把到现在为止全部认出去可不行，但至少我得作为叔叔的代替来观察乙基岛校长的反应。我知道这会被认为是我在明知故犯，虽然没有被公开发表，但出现了一封预告函，说的像是被情报管制了一样，但实际上是被各大新闻社无视，而且在预告函上好像这么写着，要返还到来的宝物，返还过去从这所大学盗走的珍宝。虽然我也不是知道得很清楚，我一边在后面添上一句表达我所知有限的话，一边观察乙基岛校长对这一事实作何反应。这要是看不出来什么微表情的话，叔叔对我的信赖可要大幅度下降了，甚至还可能受到跟胡春花一样的出入禁止处分。这可是很憋屈的处分，不是因为出入禁止，而是因为和胡春花一样。拜托了，来个容易理解的反应吧，给我碰巧想到15年前被盗走的玉手箱吧，返还盗走的物件。虽不知此话当讲不当讲，真是个奇怪的小偷呢。但是乙基岛校长的反应非常的暧昧，是在过去这所大学有被盗过什么东西吗？在我继任的时候并没有听说过类似的话题，不过能事先从您这里听说这件事真是帮大忙了，要是被巡警们突然询问的话，我说不定会失态呢。我对你无仇无怨，而且恐怕父亲给这所大学添了很多麻烦，所以我非常羞愧，但是乙基岛校长刚刚帮助了你的，我现在可是十分无助。不过这也无可奈何，既然如此，我就把可能性赌在看似跟我相处的好的叔叔其实对我的信赖度没有多么深厚上吧。既然校长都没有听说过，那么果然是骗局呢。本来也有这封预告函是恶作剧的说法，实际上也没有这里被盯上的证据，只是文中指明龙工程而已。那说不定是其他地方呢，我不觉得被称为龙工程的设施在日本里只有我校，而且在采访中我也曾这么说过，谁会非法入侵这样子的海底呢？偷东西即使如此，更别提返还了。唯一称得上是好事的，恐怕也就是他完全把这场没有录音也没有拿出笔记记录的谈话当作是杂谈了吧。没有看破，这才是我来到这里的真正目的，也会让之后的工作变得容易。虽本应如此，但他最后以说到底为开头，说出了仿佛要颠覆一切的话，包含采访在内，这是最能刻在我心头的一句话。我绝不能容忍现在以恩人自居把过去偷走的东西还回来的行为，此话我绝对要说在前面。四通过墙壁上挂着的内线电话联络后，乙基岛校长为我约好下一个采访对象，是最年长的 A 班班长土金土块。他作为优秀的宣传担当，从头至尾都尽心尽力取材，一定会成功吧。从表面上看的话，虽然怪盗弗兰诺尔二代目的活动意义已经不剩多少了，不，别把自我肯定感降得这么低，当父亲是犯罪者的事实暴露出来的时候，我的自我肯定感就已经触底了，再往上也下不到哪儿去了。可以在设施内摄像吧，当然需要刊登的照片会在事前交给您检查请随意，虽然不知道10年前怎么样，但本校已经不是机密事项了。本校是开放的大学，虽然实际上开放了的话就会被水淹没，时间允许的话我还想给您带路到第二会议室，但没关系的，你告诉我的路线我都记在脑子里了。在采访过乙基岛校长的这间第一会议室里，之后会有东巡访叔叔和警察官结伴而来，所以说我的下一场采访会在其他房间。